各位非常抱歉，因为我咳嗽了好像一个多礼拜了，然后前几天都晚上都不能睡觉，然后我就晚上不能睡觉的时候觉得非常痛苦，然后就因为根本一整个晚上不能睡觉，我心里想说哎呀这不能睡觉了怎么办，然后呢我就想起来了啊，韩国教会有通宵祷告，那就通宵祷告好了。你知道什么叫通宵祷告吗？整个晚上就祷不睡觉就祷告的，就通宵祷告。那通常是他们是11点开始到清晨2、3点，那像我呢就可能清晨到5、6点，所以呢我的声音有一点不好听啊，然后就请大家原谅啊，然后希望我不要咳嗽，就咳嗽就不能停的。今天跟各位要思想的就是腓力的宣教人生，随从圣灵。我有一天开车经过这个南奈摩一街，然后我来教会都是走那条的南奈摩，然后过了一街，然后就这样Benavis 这样过来。有一天经过南奈摩走一街的时候呢，看见这个红绿灯突然从绿灯变成红灯了，就看到红灯就停下来了。后来对面有一个小朋友，大概7、8岁的，然后呢他就推着自己的单车，然后就要过马路。那他在慢慢走过，大概走了6、7步的时候呢，突然对面有一辆车就冲过他，我心里吓一跳，然后呢哎呀怎么办，看见差一点就出事。他没事，还好这个小朋友走得比较慢，因为他推着这个自己的单车吧。哎呀我就心里哎呀心里砰砰跳，然后哎呀就很哇很惊怎么讲哈，很心里很吓一跳了。其实这个红绿灯呢开车的人不是不一定都很喜欢，特别是你挤赶时间的时候呢，哇你很已经迟到了，然后呢这个绿灯突然变成红灯，哇你就不高兴了，就不喜欢。但是我就想到哎其实红绿灯是帮助我保护我的。有一次呢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有一次在 downtown 停电了，所有的红绿灯就不能运作了，那一天整天就整个室内变成一团糟，乱七八糟，大家就因为没有红绿灯，所有的车子就缠在那里不能动，很混乱的状态，也发生了不少的一个车祸。我就想到当时以色列百姓走旷野路的时候呢，神旷野路他们不知道方向往哪里去走，这样的时候神用火柱云柱就引导他们，火柱云柱停下来他们就停下来，火柱云柱就走了他们就跟着走。所以呢这个哎呀真的美妙很好。那我就想到我们的人生当中，真的我不知道前面有什么东西嘛哈，前面我的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呢我就走到一个危险的时候呢，有一个红灯亮起来了，帮助我让我停下来，或者说我不知道下一步是怎么样走的，不知道怎么决定的时候呢，哎突然有绿灯啊，让我就啊你安心的去走啊，多好。那我想到我们的基督徒人生当中也有这样的红绿灯，就是圣灵，圣灵就在我们心里面指引我们的路，引导我们，也帮助我们，有的时候提醒我们，有的时候提醒我们为了保护我们。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不喜欢被挡住了，特别你赶时间的时候突然红灯了，哎呀不喜欢。但是呢我们看见这个是为了保护我们，帮助我们，神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心中常常引导我们，告诉我们当走的路，也帮助我们当做的事，让我们知道。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留意它，有的时候呢 不想听他，就无法得到帮助。有的时候呢，可能出了意外；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不理睬他的时候呢，也许会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一团糟。在我们今年讲到宣教的人生，其实宣教的工作上，圣灵的带领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呢，其实宣教需要很多，对不对？需要金钱，需要时间，比如说你经费哈，当你学生的时候呢，你很有时间，却没有钱；但是呢，你毕业了找到工作，你有钱却怎么样？没有时间。所以呢，去宣教也是需要钱，需要这个时间，也当然需要这个圣经的内容，要传什么福音，那也需要有一个传的对象。但是更重要的什么呢？是否圣灵的带领？是否有圣灵的带领？所以呢，马太福音28:20里面，耶稣吩咐门徒最后的一个命令，我们叫做大使命，叫他们，你们去万民，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呢，吩咐门徒，你们出去，让万民成为我的门徒，传福音。但是呢，到了《使徒行传》1:8的时候呢，他8之前，耶稣升天的之前，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那耶稣不是说叫我们去吗？然后又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到底去还是不去呢？到底去还是不去？耶稣说什么？你们要等候，等候父给你们的圣灵。1:8，直读行章1:8里面，因为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才能传福音，才能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圣经里面这个使徒行章呢，使徒行传的这个是我们所宣教的历史记在这里面。然后呢，其实他们使徒开始传福音，就是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大有力量的、大有能力的去传福音。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腓力也是一个被圣灵充满、顺从圣灵引导的一个人。这个腓力的名字呢，在使徒行传里面出现不多，第6里面提到一次，第8里面这样的比较长的记录，第21里面也出现一次。这个腓力呢，初代教会的一位执事，也不是使徒，也不是什么传道人，他只是一位执事。但是呢，他在家庭里面也有美好的见证，他养育4女儿，成为一个女先知。然后他也开放自己的家庭接待神的仆人。圣经里面他们选执事的时候，他们就讲到这个执事的为人是要怎么样呢？可见腓力这个人是什么？被圣灵充满的一个人，也智慧充足的一个人，也有好名声的一个人。那今天经文里面，腓力怎么样的回应圣灵的引导，向一个非洲人传福音，而且呢，让这个一个非洲人信了耶稣，回到非洲，把福音传开来。怎么能够他做成这样的工作呢？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四件事情，腓力的一个特征。他第一个呢，他是一个顺服圣灵的一个人。26-29，我们看见26的出来的主的使者，29也出来圣灵，39出来主的灵。其实这个字呢，其实都是讲到圣灵而说的所以呢，主的使者或是圣灵或是主的灵，都是讲到圣灵。圣灵告诉，有一天告诉腓力，你起来向南走，往加萨的路上去，却没有说他们去那儿，他去那儿干什么。圣灵没有告诉腓力说你去那里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只是叫他去，腓力怎么样就去了。去了那儿遇见了这个埃提阿伯女王的太监， 圣灵叫菲利靠近这个车上，他就靠近他。每一次的圣灵指示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的。因此腓力这样的顺服，让这个非洲的太监他领受了神的恩典，神能够拯救这个非洲人的一个计划。我们当中有当父母的都明白哈，有养过儿女的，希望你们的儿女听你的话，听父母的话，顺服父母。其实父母的要求是为了儿女好的，对吧？我觉得我们天父也是透过圣灵，透过神的话语，常常引导我们，指示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不想听，不愿意。但是呢，当我们顺服的时候呢，神的信会怎么样的呢？就腓力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圣灵指示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的。第二个呢，我们看见腓力是一个抓住机会的一个人。30到31节里面看见腓力靠近他的时候，听到太监他念的经文，他正在念到以赛亚书里面，他就听到他读的经文，他马上跟他一个问一个适当的问题：你所念的你不明白吗？所以呢，太监说：“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告诉我怎么明白呢？”所以呢，腓力从这边开始向他传福音，传耶稣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传福音不容易的，特别是周围的人啊，向他们传福音，他不一定喜欢你听的，或者不一定喜欢回应你的邀请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呢，神给我们有一些的机会，比如说他们有一天问你一个问题，关于信仰的问题，关于人生的问题，或者说有些人呢，他们遇到困难，遇到危机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处在这样的困境当中的时候呢，也许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向他们传福音，向他们介绍这位又真又活的真神。有一天，有一个教会里面牧师有一个学生邀请了自己的父亲来参加教会的崇拜。这个牧师认识这个学生，但是呢，从来没有见过这个父亲。那这个学生带来自己的父亲参加崇拜，那牧师呢跟这个父亲打个招呼，然后呢就问候。但是呢，他就没有把福音介绍给他，邀请他信耶稣怎么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哎呀，他从来都没有来过教会，第一次来了，你告诉他不要，我不想给他压力。所以呢，他就牧师觉得，下周来的时候还有机会向他慢慢传福音。但是没有想到，那天晚上牧师接到一通电话，那个学生打来的，他们回家的路途当中遇到交通意外，这个父亲就回天家了，离开这个世界。所以那个牧师接到这通电话之后，心里非常的难过，然后心里很大的内疚。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过一步也是有一些新的朋友来，我也不想给他们压力，或是叫他们吓跑。然后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圣灵给我一个感动，你要邀请他信耶稣，介绍给他福音。所以呢，我就顺着这个感动就解释清楚福音的内容，然后呢，有的时候就邀请他愿不愿意。有的时候呢，有些人真的愿意立刻的接受福音，然后他的就生命就因此从此就改变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完了之后呢，有人说他信了耶稣了那么快呀。有一些我看到有一些人反应是他今天才来了才信耶稣，很快那么快啊。但是我们不知道圣灵所做的，神给你机会，你不抓住机会呢，你就错过这个机会。他可能是对他来说只有一生一次的机会，下次可能看不见他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要抓住机会。腓力就是抓住这个机会，从这段话里来 传扬耶稣基督。第三个，我们看到32章到35节的时候呢，腓力是一个明白神的话语的人。腓力虽然是一位执事，他没有传道人，没有也不是使徒，但是呢，使徒行传21章8节里面描写这个腓力，不是称他说只是腓力，称他说传福音的腓力。他虽然是一位执事，但是圣经介绍他是一个传福音的腓力。他在初代教会里面活跃的就是传道的一个人，因为他熟悉神的话语，所以呢，他熟悉神的话语，听到太监读到这个以赛亚书关于耶稣基督这个为罪人代替死亡的经文的时候，他就从这一段开始向他传福音。结果他决定要怎么样受洗礼。比如说，你电脑有问题呢，我就不敢说你有什么问题啊，要不要帮你看看？我不敢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我对这个电脑呢不是很内行的，我就不懂，不是很懂这个电脑的。但是如果你是这个电脑专家的话，然后我说啊，有我的电脑有什么毛病，有什么问题，那就啊，你拿来看，我给我看看。因为你有把握，你有这样的知识。我看到圣经这个腓力呢，靠近他，问你所念的，你明白吗？如果你对圣经不熟悉，不明白，你不敢问这个问题，对不对？他说不明白啊，我也不明白，对不起，你这不能这样说嘛，对不对？因为腓力很熟悉神的话语，所以呢，他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能够从这里开始传福音。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读神的话语，常常默想神的话语。为什么我们崇拜完了之后有开设这个成人主日学，都是为了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明白神的话语，不但我自己有得帮助，也能够帮助别人，拯救别人，也带给很多人祝福。所以腓力是明白神话语的。第四个呢，我们看到腓力是继续不断传福音的一个人。39节到40节里面，我们看见腓力，他传了这个太监传福音之后呢，他马上到别的地方，随着圣灵的感动，到不同的地方到处去传福音。无论神叫他在哪里，无论神把他放到哪里，在哪里去传福音。无论你在国内，无论你在加拿大，无论你去哪里，你都要传福音。这个就是看到腓力完完全全的顺服耶稣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处在什么样的情况，神把你放在一个厂里面，放在一个公司里面，放在一个学校里面，希望透过你把这个好的消息，福音的好消息传给周围的人。所以呢，神把你放在一个地方，神希望你为主做见证。腓力就是这样的继续传道的一个人。我们想到这个腓力是顺服圣灵的一个人的时候呢，那圣灵，我刚刚说圣灵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心里面内住，也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圣灵引导人的有三个特征，我就当然圣灵引导我们很多不同的方式，但是透过今天读的经文，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腓力怎么样聆听圣灵的引导，像这个太监传福音的故事上，我们看见圣灵带领一个人有三个特征。第一个呢，圣灵的引导是个人性的。个人性的，你记得神叫彼得去找谁？哥尼流，却是非叫腓力到旷野遇见这个太监。神没有呼召每一个人都出来全时间的传道人。我们当着王勇念神学院，念神学院很辛苦的。所以呢，这个很辛苦的，神不会全部叫你们去念神学。或者说当宣教士也更不容易的， 你去一个不同的地方，也可能找不到泡菜啊，找不到啊这个油条啊，找不到咸菜啊。那这样的地方，你要天天要吃牛排，可能你小的时候吃一个牛排是很好的。那叫你天天牛排，哇，你就，或者叫你，你本来是吃牛排的，叫你天天吃泡菜，哇，当宣教士不容易的。所以呢，神不呼召每一个人出去传福音当宣教士，每一个人的负担不一样的。有些人呢，啊，就是你用你的职业当职业代职侍奉；有些人呢，神叫你当一个政治家来帮助社会改变这个国家。所以呢，神给每一个人的负担、每一个人的护照是不一样的。或者是呢，我们去短宣也是一样，神给你有一些负担，向非洲人传福音。但是呢，我对非洲人当然知道他们需要福音，我没有很强烈的负担。那我对我看我听到中国人就很有负担。所以呢，神呼召每个人，神给我们的感动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我以前在韩国的时候呢，我们在宣教机构有一个英国宣教师，24岁的很漂亮的姑娘，金头发的，眼睛这个绿绿的哈，很漂亮的，24岁，她来韩国，她干什么呢？她要学韩文。我问她说：“啊，你要学韩文，而且她会讲一点普通话。”你要学韩文要干什么？他说神呼召他，神给他负担，向北韩人传福音。我一听到，哇，很惊讶。所以他现在呢，他现在在东北那一带做北韩宣教的工作。你就很奇妙，神的作为很奇妙不奇妙？我刚来温哥华的时候呢，在一间教会参加一个研讨会的时候呢，我碰到一位弟兄，他那个研讨会呢，就是怎么样向北韩人传福音。因为我的同胞嘛，还是有负担啊，所以呢，我去参加了。在那边遇到一位弟兄是中国人，香港移民过来，住在温哥华的。他目前帮助一个宣教机构，正在做一个福音预供的工作，在北韩。然后我跟他打个招呼的时候呢，他跟我说：“哎呀，谢谢你来帮助我们的同胞。”所以我跟他说：“哎呀，谢谢你去帮助我们的同胞。”所以有的时候觉得，哎呀，可能我们心里想说：“哎呀，那我叫他去向中国人传福音，叫我去向韩国北韩人传福音，不是很简单吗？可以节省很多时间、金钱。你学语言这么……”非常不容易嘛，你比如说你学英语哈，英语容不容易啊？每个要的非常不容易。然后其实学新的语言是不容易的，花很长时间，花不少的钱，你知道吗？那像神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神的作为我们没办法测量。我们上个礼拜读的就是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做法我们不明白，但是呢，神要这么做有神的美意。所以呢，我们真的看到圣灵的引导是一个个人，神不是每一个人有同样的负担。比如说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有一天你在祷告当中或是读圣经的时候呢，圣灵突然让你想起一个弟兄姐妹，或者想起一个人，好久没有看到他的，就你想起，让你想起来，就神希望你怎么样关怀他，关顾他，打电话给他，问候他。或者是我们看见哈，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呢，对这些贫穷的人很有负担，很乐意的去帮助。我有两个，就一个送给他。我不是很多，但是呢，就我的心就是，哎呀，这些贫穷的人很有负担。那有些人呢，对这些单亲的家庭很有负担。那每一个人都是，或者对有些人呢，这些吸毒的那些的，哎呀，很有负担。每一个人负担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就是神引导你。比如教会里面，你看到，哎呀，这个地方乱七八糟的时候呢，你就 可能有些人就没有留意，但是呢你就理会到，哎呀，就很心里很着急，那你也会，你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就是啊，这个负责人是谁啊，你要找他，这个找他算账，还是你叫啊，叫他呀，这里处理好，那个弄干净，是不是这样子呢？如果神给你看见，给你负担，神在呼召你，你一看到来做。所以呢，我觉得圣灵的引导是个人性的。另外呢，圣灵的引导是一步一步的。我们在这里看见腓力哈，他去，神叫他去那个加萨这个路上的时候呢，却没有告诉他你会遇见谁，你遇见了他会怎么样怎么样做，会发生什么样事情，然后呢结果他要念什么经文呢，你告诉他，然后呢结果要让他洗礼，他没有，圣灵没有告诉他，他只是说你去那里。腓力去了，去了那里看见这个车，圣灵又说你就靠近这个车上，是他又靠近了。所以呢，我们看见圣灵的引导不会一下子看给我看所有的，但是我们不喜欢这样子的。我知道我也是不喜欢这样子，我希望能够知道所有的一切以后发生，比如说你跟他约打电话来啊，你明天有没有空啊，我说啊什么事啊，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会明天有什么事情啊，有空，那明天你想做什么或是有什么事情想知道，然后呢啊明天啊你希望跟我一起去一个地方，那去哪里啊，去干什么呀，我想知道，我可能会问你很多细节，很想知道以后会怎么样，或者我明年会怎么样，或者我十年之后怎么样啊，或者我以后会怎么老了会怎么样，我很想知道未来所有的一切一切一切。但是神的带领却不是这样的。你听到亚伯拉罕神叫他离开夫家的时候呢，圣经说什么？圣经说亚伯拉罕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呢他因着信就出去了，因着信。所以呢，神很多时候呢不给我们一下子看所有的一切，只是带领一步，然后呢在第二步。为什么呢？神希望看到我们的信心，要看我们能不能完全的顺服他。如果我第一步没有顺服，怎么能踏出第二步呢？所以呢，我们看见圣灵的带领，这是一步一步的。当圣灵带领你一步的时候，你愿不愿意踏出一步？你不愿意踏出一步，当然你第二步也更能看不见，第三步更能不用说了。圣灵带领一步的时候，你就顺服一步。啊，我就是你可能说，哎呀，我想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我心意知道的话，我会照着做去做。但是呢，你有没有想到，你不要太留意你知道多少？如果你知道一，你就去做一；你知道十个，你就去做十个；你知道了十个，一个都不做，不如知道一个去做一个。所以呢，圣灵的引导是一步一步。第三个呢，有的时候圣灵的引导是不合理的，好像看起来不合理的 ，doesn't make sense， 不像话了，不合理的。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啊，如果 it doesn't make sense， 如果我觉得哎呀不像啊，我觉得哎呀不合理了，我不就不愿意做。这个是人的常理哈，人心里我也是这样子。如果你教我做一件，觉得哎呀，不像话的、不合理的、不合乎我的逻辑的，我会考虑，我就不大愿意、乐意去做。但是呢，你看到腓力呢，他就你看看啊，腓力，我们刚刚读了这段，圣灵叫腓力去这个旷野的地方的时候呢，他在做什么？你看第八章前面的时候呢，他在撒玛利亚城里面。到处去传福音，他到处去传福音的时候呢，这个福音传得非常的兴旺，很多人，圣经说无论大小 能够怎么样信耶稣而受洗了。所以呢，腓力哈，他传福音、行神迹、启示异能，然后呢照顾那些出信的，照顾他们，你觉得他很闲吗？他已经忙不过来了，他自己的事情已经很多了，够多了，他没有时间了。那这样的时候呢，神叫他去加沙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地方？是不是更有更多人的地方呢？是不是有更大规模的教会呢？不是，旷野。旷野什么？没有人，没有谁，什么都没有的啊！你可能会说，你可能会问上帝说：“啊，上帝啊，你有没有搞错？我这一这么忙，放下这一切去旷野没有人的地方，到底叫我干什么？”但是呢，腓力没有说一句话，说为什么？他就立刻的，27节说什么？腓力就起身去了，就他听到，立刻起来就出去了。其实我也是很喜欢问为什么的，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神啊，为什么？神叫我做这个事，啊，神啊，为什么？啊，有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比如说我在台湾念神学的时候，哦，非常的苦。用这个普通话哈，在上课呢只听得懂70%左右，刚去的时候可能不到70%，哇，我觉得非常痛苦，然后说啊，真的很难过的时候呢，我就祷告，就哭着说，神啊，为什么叫我来这边念这个，好辛苦，好痛苦，这样子。我喜欢常常问为什么的，我就遇到困难啊，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看见腓力没有说为什么，没有问为什么，他也没有说哎呀这里很忙了，我就先请你给我时间啊，让我这个啊安顿一下啊，我找一些人安排这个，然后呢我过几天再去。他都没有这样子，他听到就立刻就去了。其实神的要求，圣灵告诉他是 doesn't make sense， 不合理呀，因为这里很忙了，你叫我去怎么去呀？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啊，迦拿的婚姻，你看他们的酒用完了，对不对？他没有酒了，所以呢耶稣吩咐这些仆人啊，把那个水倒在缸里，倒了完了把那个水舀出来拿给谁？管宴席的这个人当那里，管宴席的人等什么？葡萄酒。那个仆人知道这个是什么水？哇！如果你是这个仆人，你刚刚倒的那个水，耶稣叫你舀给那个等酒的人，你愿不愿意？明明知道我刚刚倒水了，那你把水拿给等酒的人，不然叫我挨骂。明明的，但是呢圣经也说这个仆人就顺服，他就这样，那没有问为什么。很多时候呢圣灵带领我看起来好像是不合理，但是呢腓力就顺从了。他的顺从让一个人的生命改变，他一个人的生命改变让非洲的人有机会听到福音，把这个福音传开来。我们的顺服就带来神的祝福，也让我们能够经历神的启示。我有一些事情呢，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事情不明白的，比如说我们熟悉的那个保罗，保罗倒是这个对律法很熟悉的一个人，对不对？他在这个很优秀的这个老师加玛列的门下，专门学这个犹太教的律法的一个人，所以呢他对犹太教非常熟悉的。但是呢神叫保罗去做谁呢？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却呢这个选择彼得，他没有大学问的人，选择彼得向犹太人传福音的使徒，跟那些法利赛人文士辩论。觉得很有幽默的，神有的时候做事情是这样子的，觉得好像不合理。但是呢我们看见圣经很多很多记载说，当我们愿意顺服、愿意顺从的时候，看见神的作为。 我刚刚说每个基督徒心中都有圣灵的内住，圣灵向我们说话，圣灵引导我们。圣灵怎么样引导我们？透过神的话语，或者透过环境，透过周围的人，或者也透过我们内心圣灵向我们说话的那种的感动，常常跟我们说话。但是为什么很多基督徒没办法过一个被圣灵引导的生活？为什么呢？我觉得关键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关键就在于我们是否留意听他，我们是否常常留意注意圣灵向我们说的话语。比如说我有一天在参加朋友家参加这个圣诞晚上的一个晚会这个家里面很多人团聚哈，许多人在客厅里面走廊上面，然后呢大家聊天，开着这个圣诞的音乐，大家聊天的很热闹很吵。然后呢就我突然有一位母亲坐在我旁边的，突然站起来，然后呢跑过去这个走廊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面，所以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她突然起来了就走了。然后呢原来他就听到在这个房间里面他的女儿的两岁女儿的哭声，就在他旁边的我都没有听到什么那个小 baby 的哭声，我看那个客厅里面的很多人也可能没有听到这个声音。那为什么只有这个母亲听到这个女儿的声音，她马上起来就跑过去呢？因为她就留意她女儿的声音，她常常抱着她亲近的，她知道女儿的声音。我们是否常常亲近神，常常跟他讲话，常常亲近他，留意注意他向我们说的话语。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读的时候呢，神有没有一些的话语感动你，就是向你说话的？或者你祷告的时候呢，有一些的感动向你说话的？另外一方面呢，关键我们是否顺服他的声音。我刚刚说圣灵说话的，但是关键呢，你是否顺服他？圣灵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可以两个反应当中选一个。一个呢，就是像亚伯拉罕、腓力一样，就顺服，立刻的是顺服。亚伯拉罕献以撒，就立刻的出发献以撒。另外呢，你可以拒绝，像那个约拿，听到神就逃走了。所以其两个当中一个，你听到神的声音、圣灵的感动的时候呢，你可以其中一个反应。所以呢，刚刚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圣经怎么说呢？你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圣灵，你一次又一次的消灭圣灵的感动的时候呢，你就失去对圣灵的敏锐度。比如说你们都有朋友哈，在国内有一些朋友呢，很长时间的朋友，那你偶尔打电话啊，你就认出他的声音。但是有些朋友的不是很熟悉的，你过了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他的声音，有一天他来电话，你也认不出他的声音。圣灵很多时候向我们说话，但是你就消灭，不理睬，不理会他的感动，他跟你说的话语，你就怎么样？有一次又一次的，你就拒绝的时候呢，你就消灭的时候呢，你没办法听清楚圣灵的感动，圣灵的说话，或者圣灵的指引就很容易被很多其他的声音或者其他的事情掩盖住了。或者很多时候我们用我们的理性或者我们的逻辑来衡量，合乎我的理性，合乎我的逻辑我接受，不合乎我的逻辑呢我就拒绝。你这样的时候呢，你就没办法经历圣灵彰显出来的作为。我有一次在那个神学院念神学的时候，我曾经好像跟你们讲过哈，我第二年级的时候呢， 我所有的财产就大概加币来算的话，一千块钱左右。这个一千多的加币呢，我就一年积存下来的。我所有的财产就是1000加币。那这个呢，我存起来是为了夏天去短宣去马来西亚6个礼拜。所以呢，我紧紧的就存起来，然后呢，就大概1000加币，我差不多了，买一飞机票，然后就生活呢，这个教会当地的教会负责。但是呢，有一天圣灵给我一个感动，叫我把这批钱送给一个朋友。那我心里说，送给这个朋友，其实因为呢，有一天听到他有一个女儿，5岁的女儿，她有患病，她马上要开刀，需要一大笔钱，那神学生都没有钱的，所以呢，我听到就心里非我祷有一天为她祷告，为她祷告的时候，神给我这个感动，你把钱送给她。那我心里说，我不像腓力，就是说马上钱送给他，我就心里挣扎了一天，你看，所以我就看到腓力就立刻起来走了啊，觉得不简单。所以呢，我就心里跟神讨价还价，我所有的钱是这个，你叫我送给他，那我怎么去短宣呢？短宣也是做你的工作呀，要传福音呢，那怎么去啊？那我就心里就挣扎了一天，但是呢，你越祷告，就是这个感动还是在那里。所以我第二天，哎呀，好吧，顺服了，把这个钱1000加币，大约1000加币的放在信封里面，然后没有写什么，然后就放在他的信箱里面。啊，心里哎呀，好舒服了，然后心里很快乐，哎呀，很高兴能够帮助到他的女儿。然后呢，过了几天，我有一天下课，我以前是住在宿舍的，下课回到我的房间里面，因为这个事情呢，没有一个人都知道的，他也不知道，别人也是，我有一个室友，我也没有跟他分享过这个事情，对不起。有一天回到宿舍里面，哎呦，我看见我的桌上有一张信封，有一个信封在那里，所以我拿了看看我前后，没有什么字写在封面上，那我觉得很奇怪，什么信呢？因为通常信呢，我们放在那个每一个学生都有信箱的，然后拿出来，我就差一点跳起来了。然后呢，哎呀，里面看着1100左右的加币，然后呢，我就看了啊，大大的笑起来了。我觉得，哎呀，上帝还加给我利息了。你知道今天现在银行的利息几乎没有哈，那你过了就是过几天，1000加币变成1100，你算一算。划不划算？10%，哦，好高的啊！哎呀，神加给我利息，就我看见，当你觉得好像不是很逻辑、不合乎理的时候呢，但是你愿意舒服的时候呢，你就看见神的作为，你会经历到神的能力。今天我们看到腓力的殉道人生。我们看见腓力什么样的顺服，完全的顺服圣灵的引导，才能经历神的作为。求主帮助我们，包括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朋友们，也是能够像腓力一样，能够留意听圣灵的引导，能够完全的顺服他的带领。圣灵给你一个机会传福音，你要抓住这个机会，而且呢，常常把这个神的话语放在心中，也活着的心要传福音见证主，能够有一天你自己写出你自己的寻找人生来，或者有一天别人啊，你的儿女也好，你的其他弟兄姐妹也好，别人你的后代帮你写寻找人生啊，Cola的寻找人生， Vivian 的宣教人生，每一个人的宣教人生写出来的时候呢，真的让我们能够看见，今天我们看见腓力的宣教人生，因为他只是一个教会的执事，但是他完全的顺从圣灵，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成为这样的人，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聆听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感谢你的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常常告诉我们，引导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让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当圣灵感动我们做什么，去哪里，主啊，帮助我们愿意顺服你，愿意跟随你，让我们能够经历你的作为。主啊，求你祝福坐在这里的每位弟兄姐妹朋友们，让我们更多的经历你是又真又活的真神，你是引导我们的活生生的救主。求你祝福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向一个回应。